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个讲次啊，请大家可以看荧幕或者是观课。我们现在是在导师药师经讲记中的第三个啊。啊，玄论不算的话是第三个了啊。那缘起分是甲一嘛，是介绍讲本经的一些因缘，还有这个经文本身的一些。人事地点、哦、那第二是正中分，正中分又分作三个主题、哦、从菩萨如来开始是讲药师如来过去因地所发的愿、哦、主要是十二大愿、啊、接着是与会的菩萨来发心弘传、哦、那这个代表人物就是救脱菩萨跟阿难的问答，那第三个药叉的侍护、哦、那这也算是护持修行药师法门的众生。我现在是在第三甲三的流通分，这边有两个主题啊，就阿难问这个经的名称啊，那还有大众奉行。在阿难问名称这边，他主要问题是此法门啊，这个法门叫什么名称啊？我等就与会大家怎么去信受奉行啊？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这个注脚的240哈，虽然他的回答这边就有提到啊，这个经名啊哈，就是三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还有十二神将饶益有情劫愿神咒，啊，第三个什么拔除一切业障，那也应依着这样的经名去受持哈，因为前面在讲义的176页哈，要开始解经之前啊，标题丙二这边就提到哈，这个经体有包含可以。色受要义，有记了这个经名，就可以知道这一部经主要的重点核心思想是什么。那另外就是可以容易的记忆不忘失啊，所以导师这边在丙二的第三行啊，这边提到题可以摄意嘛，有了经题就可以将一部经的主要的意义统整收摄。那另外的题在下一行又题是全经要领，有了经题就容易记忆受持啊，所以这个经题本身至少有这两个意涵。那接着在下面注脚240啊，就在玄论在解释经题的时候，这边就用这个上次有给大家看过了，就注脚240看起来有点好像不太容易懂，不过它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荧幕上这边看到，大概是从人权所权的第一个粗略的分别，人权的就是经嘛，那这个经到底 要表权的是什么？所权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那在所表权的里面包含的理它的教理，还有它的实践，还有它的果嘛，所以在所权这边呢又可以分作行愿跟果德，所以行愿呢就是因地所发的愿嘛，所以是本愿功德因地行愿，那果德就是药师佛行菩萨到最后成就了药师如来嘛。那接着在果德里面呢又可以分作一个是所谓的通称跟别称，就药师琉璃光如来又可以分作通称，就是如来，那别称就是这一尊佛他的特殊的功德，所以药师嘛，所以他是如同一般的医生救度病苦，救度众生的病苦，所以这一尊佛也是一样，药师琉璃光实际上就是来救度众生的病苦。那我们从他的十二大愿就可以知道，除了生病的痛苦之外，包含了今生生活之具不具足的，甚至持戒有犯戒的危险，就是将来会有堕落的危险，这些他都有办法救度了。今天也会接着看另外一篇嘛，就是东方净土发为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还要在，虽然已经讲过经两次之后，这个算是第三次，但是他这边不是只是逐字解经啊，不是解经文，他是将这个药师法门的要义再重新的说过一次，他为什么要多次讲，像他这部经或者这个药师法门是众生现身的利益，还有跟我们 华人的这个区域性有关系，文化有些关系的，那另外的就是依着药师净土可以来成就或是创造所谓人间净土，这跟他一直弘传人间佛教有些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导师的著作，他选的经实际上都比较接近的，就是他的核心思想，他自己说嘛，在应该是华语集第四册，应该是最开始他提出的他的思想是在印度之佛教这本文言文的书自序，他这本书的自序中提到嘛，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根本佛教它是从所谓的阿含经典律藏中发现佛跟弟子是很朴实的人间性啊，它不像这个大圣经，像华严经一开始就很多护法从很多世界来啊，大家都不是用走的，都用飞来的啦，用神通什么的，就强调的是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些是大圣经的特色。但是导师他认为佛教有他的教化的对象，以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区域性来说，就是以人为主了。但是虽然这么说，他没有否定其他道的众生可以被救度教化的，但只是以这个我们现在的时空背景，释迦牟尼佛是以人生，就像我们最近不是我们现在已经很久了，就将这个五月第二个礼拜母亲节也把它定为所谓的我们国定的佛诞日。那我们汉传的习惯就是农历的四月初八，所以玉佛就是这个释迦佛，释迦太子他诞生在印度，他实际上是人嘛，所以依人而修行成佛的，所以佛不是在天上成就。所以他就说嘛，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传中起佛教之行跟解。他的中起佛教就是初期大圣，像般若经，像龙树的大智度论、中论，龙树将这个缘起甚深跟般若经的一切空啊，一切法空，把它汇通起来，缘起性空把它汇通。所以他比较重视的就是这一个弘传嘛，就弘扬跟传承中期佛教的修行，还有它的诠释教理理解，还有摄取后期佛教是确当者。那后期佛教就像唯识学增长系的如来藏佛性我这样的说法，如果是来引导众生对佛教产生信心的，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很好的方便啊。所以导师就是依了这样的核心思想，所以你看他的著作实际上都跟这个有关系啊，他不会讲一些比较讲甚深意的，他不只是讲那个甚深意，他也讲比较接近我们有可以有实践的这个次第的啊。所以这部经实际上他为什么一直讲，就除了跟救度我们现身利益有关系啊，另外就是可以这样子去建造所谓人间净土。接着呢，我们就看到己恶了啊，上次也有稍微提到了啊，己恶大众奉行就列出所谓的与会大众啊。回来讲义的176页这边，那这边就与会大众，这跟实际上一开始在前面的在缘起分那边是有一些相关。我们先看在讲176，这边有提到嘛，就十薄伽梵，就佛讲完之后呢，所以与会大众包括诸菩萨、摩诃萨、大菩萨、大声闻，还有这个还有人众人的代表国王、大神、婆罗门，其他就是非人啊，就是天龙、药叉、钱达佛这些啊。文佛所说皆大欢喜。那我们说，如果我们回去到前面再讲缘起分啊，缘起分从讲义的29页开始嘛，叙事正信啊，这边就会列出所谓的人事实地物啊。所以这边就提到嘛，这边又提到什么？像这边有提到这几个啊。好，这一段文是从讲义的36页开始啊，这边就提到嘛。所以叙事正信就是要所谓的六世或者五世具足，就如是我闻嘛，意识佛在哪里，所以薄伽梵游化诸国四五广严城诸乐音数现。那与会大众有这边又提到大比丘众八千人聚嘛，菩萨摩诃萨三万六千，那一样跟我们这边讲176页一样差不多了，只是这边后面是没有讲这个数字，但是大概这些人就与会听众在差不多了，先从大声闻、大比丘、大菩萨，另外就是人的代表国王、大神、婆罗门、居士， 就一般说印度大概有所谓的种姓的这种分别的哈。那这边就提到农业差嘛，人非人等。但是我们在176页就除了农业差之外，药差之外，还把将其他天龙八部的哈这些所谓的钱达福、阿苏若揭露露这些人哈，就稍微的啊介绍。那我们请看177页，上次也稍微提到了的哈，天是有光明的意义的哈。那龙可能跟我们中国的传说相近，所以可能跟下雨落雪有关系啊。啊，乾闼佛或者是建大福啊，就音乐神啊。那阿苏若啊，就阿修罗啊，这边我们上次有提到。那接着我们就看到178页啊，揭露土啊，或者迦楼罗，就所谓的金翅鸟。那我们上次有大家请大家稍微看了注脚245了啊。好，我们先看一下瓜福一，上一次也有稍微提了一下，在真一阿含经这边卷19就提到这个金翅鸟，它也分作四身啊，胎卵湿化啊。那这胎卵湿化啊，就金翅鸟因为它很大嘛，所以它的习惯就是会吃龙了啊，龙是生在这个海水下啊。所以我们看瓜福一的第三行就提到，卵生金翅鸟欲食想要吃龙的时候，上在这个树上啊，自投于海。那这个海是纵广啊，就是深跟宽啊，28万里啊，这个也很难去，可能这个就是印度一种说法嘛。下面有四种龙的宫啊，所以它一样，龙本身也有分作啊胎卵湿化啊。所以卵生的金翅鸟只能吃卵生的龙了啊，所以它用它的翅膀啊拍打这个海水，海水就向两边扩散啊，就有点像这好像什么摩西出海什么之类的啊，就这个海就到两边嘛，两边就看到龙，看到龙就可以去吃，但是你还要去分别这个龙到底是属于卵生的还是胎生的，所以卵生的金翅鸟只能吃卵生的龙。如果他吃胎生的，那金翅鸟就会死啊。我这边就有提到嘛，这是瓜福一哦。那在这个在下面的倒数第三行划线的部分，假设这个龙王啊去侍奉佛的话，金翅鸟就没办法吃这个龙。好，那接着是瓜福二哦，那是在长阿含的世纪经啊，这边是提到金翅鸟为什么不能吃龙，是因为有大龙在哦，所以这边的大龙啊，大龙王就。这边列出了这个所谓的梭结龙王、烂头龙王这些呢，只要这个龙王在附近的话，金翅鸟就不能吃龙。那这个它没有分别这个胎卵湿化啦，似乎是它只是看有没有龙王在旁边。好，接着在瓜福三自论这边有提到啊，如果我们做布施，但是我们布施的过程或者之后有嗔恨心或者取心啊，就是你的心不止不是。你布施别有目的的，我可能为了博得好名声，好为了让人家注意之类的啦，就取心啦，心不止。那这样子可能你虽然是做大布施，可能你将来会遭受龙孙的果报，等于说你有福报啦，但是又不是那么的好。因为龙来说是畜生啊，与人来说畜生是属于所谓的三恶道嘛，人比较是属于善道。接着在瓜福寺导师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有提到这个天龙八部中的迦楼罗，就是我们这边说的揭露土，它是以吃龙族为主嘛，他这边引的是海龙王经啊，佛劝阿修罗跟33天和解，33天就是第四天我们在前面177页注脚244这边就有提到嘛，像导师瓜福三是佛在人间，他有提到阿修罗跟第四就33天主，也就是摩耶夫人啊，诞生佛陀释迦太子没有多久之后，7天啊就往生，就投生在这个33天。那之后才有佛升天为佛母说法的这个事迹啊记录。所以这边就有提到阿修罗跟第四本来是亲戚，但是因为 阿修罗他比较有疑心又嫉妒，所以常常跟第四天打仗。他就这边就提到，我们回来看注脚刚所提到178页这边瓜浮士，所以在海龙王经佛就劝阿修罗跟33天和解。那因为这个天龙八部是属于四天王天的部众，那当然再上去就33天嘛，四天王天在33天，所以33天实际上也统领了这个所谓的天龙八部了，所以也感化了迦楼罗，这个金翅鸟就不会再伤害龙族了。我们不知道大家对汉传佛教的文化有没有熟悉哦？我们在佛前大供，或者是我们只要是寺院啊，应该是晚上也有初食啊，不过早上中午我们会练一个偈颂啦，就是这个这边有像古德所编辑的这个，当然有很多啦，大概是这边有把它整理，这可能跟我们这边看的这个经典有关系嘛，所以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之母，这边是悉皆得饱满，那我们有些可能会什么甘露悉充满之类的，那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像他为什么会用这个所谓的大鹏金翅鸟，就是跟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像在真亚安经瓜浮一看到这个嘛，所以那就皈依佛侍奉佛之后，那佛呢就跟金翅鸟讲嘛，所以金翅鸟就不会来吃龙，那但是想那这样子怎么办，那他们吃什么，所以我们就要初食，初食就像我们佛前大供也会拿一点点米啊，初食，所以它不是只有大鹏鸡翅鸟，而这边所谓的旷野鬼神众罗刹鬼之母，罗刹鬼之母的四鸡好像也是这样，印象中在大智度论也有，如果你们有看听过关院长的大智度论的话应该会有印象，就是这鬼之母他有500个小孩，可是第500个小孩他很喜欢嘛，他喜欢这个鬼之母喜欢吃人家的小孩，所以有一次那故事有点长了，反正那小孩最后不见了，好像是佛去把他藏起来什么我忘记了，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有了。那我的意思说这个偈颂里面实际上这三个类别实际上都在佛教的文献上都有记录到，所以我们初始的时候要练这个了，那也是给他们有东西吃了，所以一样刚说的鬼子母他小孩遗失了，那佛就跟他讲了，你喜欢吃别人小孩，那你自己最疼爱的小孩最小的小孩不见了，你会不会伤心，那之后他在改变，那改变他吃什么，那没关系，那我们就佛弟子初始给你们吃了。所以这个金翅鸟也是一样，鬼子母这个也是一样，在佛教文献上大概都是有记载，那古德就把它收集起来，这个偈颂当然不见得就是印度时候的啦，这个在中国古德，但是他们的说法是有些根据，就如同我们看到注脚245这样的记载，好像大智度论好像也有类似的说法。好，这是关于所谓的金翅鸟，就是揭露图啦，揭露图这个词。好，接着我们看的是紧那洛，看回来本文178页的第三行，紧那洛，紧那洛就是紧那罗，它实际上也是跟音乐有关系的啦，那导师这边的解释它是能歌善舞，就是它可以跳舞也可以唱歌或是伴奏，那头上长一个角，所以不清楚那到底是不是人，所以有个名称叫疑神。我们上一期可能上两期去年前年我们有讲过什么大树紧那罗网所问经济这种讲记，那一篇文章在华语集的第一册了，所以这个就是以这个为主的，就是他是实际上是一个大菩萨紧那罗网菩萨，他去请佛问答，问佛的一些修行的方式，那主要的问的就是所谓的十波罗蜜，真实波罗蜜怎么去修行呢？好，那这个在注脚的246这边都有了，像瓜浮依旧我们上次刚才说的这个大树紧那罗网所问经济中讲记。好，接着是在看最后一行，看回来上面178页的最后一行，摩呼罗伽或是摩诃罗伽，就是大蟒蛇。那请看一下注脚247，如果是照古德的解释，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形舌头大蟒身。那接着看到179，看一下179的注脚栏刮幅二，一样是解释这一个，不过模糊若切。这边就提到导师就整理了，在众生中，就大树吉那罗王所问清寂用讲记这边，在众生中有三类的众生是喜欢音乐的，第一个是吉那罗，第二个是什么前踏婆，第三个是摩诃罗迦。接着下一行，摩诃罗迦出体字本身是蛇身，他是喜欢音乐，就像眼镜蛇有人吹笛子他就会随一个音乐起舞。接着是刮幅三，这个大家再自行看。好，我们接着看回来本文，接着解释丁二，在179页的丁二，解释人非人等一切大众心受奉行。我说与会的大众，人呢就是国王等，那非人就天龙八部。简单的说，听到佛所说这样子的微妙法门，就药师法门，每个都深大欢喜，可以相信信受奉行，好像很简白几个字啊，但是实际上你的身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你真的相信的话，你心呢是清净，而且你会才会有动力，有兴趣去持续的实践。我们说信是什么？信为欲依嘛，欲为情依嘛，就是你要相信之后，你如果你一点怀疑，大概你会边做边想，哎，到底是这样子吗？就像我们学习一个新的学问，一个新的技能，边做边想，我们大概会想到底是不是这样，但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会有点做也不太踏，心不太踏实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实际上是身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接着看下面，在丙三，好，一切佛法不是听过或者知道就算是了事，这还蛮重要。这实际上就讲到这个修行的了，那并不是说我们听了知道就对这个法门已经实践了，不是，必须要以信心去接受，去领略，就理解了。所以接着看下面倒数第二行，佛说道，假设有信心得欢喜，那就有清净的信心。所以这边要注意的是清净的信心，并不是只是说了就全盘接受，而是要借由理解而产生的信心。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导师在学佛三要，或者是在信心及其修学，他有提到嘛，这个信心的升起有几个，或是信仰大概有几个层次嘛，就信顺，别人说就接受了，信可借由理解产生确定无疑的理解，依这样子的理解而升起信心。所以这样就是依着圣解而升起信心。我们刚刚说嘛，信为欲依，有信了之后你才有兴趣嘛，欲为情依，有这样的兴趣才会努力不懈去达成。那除此之外还有圣解为因产生信，圣解为因欲乐为果，等于说你要产生信心，就这边说的清净的信心，你要有深刻的理解，深刻理解之后产生清净的信心，你才会乐欲，才会产生欲。所以圣解为因，乐欲为果，那信在这个中间呢，所以这边就提到有清净的信心才能深切深刻而且彻底的理解佛法，知道佛法的广大利益，把自己的身心融入于无边的法喜中，这个就是所谓有信得欢喜的一个表征啊，表现一个显现。我们看一下注脚249，这句话有信得欢喜，我们可以看一下类似的说法，像249的刮幅一，真言经这边佛跟比丘说嘛，有两种人意为说法，就是跟他们说法是很容易的，就是他们是可以接受可以去实践的。那对有信的人说信法，对这个不悭贪的人说什么布施法。所以这两种人呢，下面就提到嘛，有信人跟他说信法他就得欢喜，而且他的心意不会 改变，不会后悔。就像有病的人跟他说除病的药方，他的病就可以恢复了。那一样了，无贪的人说布施，他也可以得欢喜，心不会后悔。所以这边就提到了，有信的人跟他说信法，有无贪的人跟他说布施，就是等于说是契理又契机。好，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在瓜佛二，我们看注脚180页的注脚栏，这边是提到这个佛一开始不想说法，因为他觉得他体验到的这个诸法实相非常的深奥，一般的人是没办法理解，所以他一开始是不想说法。所以这边是说到在长阿含大本经，就是梵天王来请佛说法，再三的请求，最后佛就答应了。所以这边就有个寄送，佛就用寄送来告诉这个所谓的梵天王说，五明如等，就是他悲悯众生啊，今当开眼甘露法门。甘露就是不死啊，不死之法嘛，或者就是离生死解脱法。四法甚深啊，四法深妙难可解之啊，今为信受乐听者说啊，等于说他知道众生的根基，有些是可以相信接受喜欢听的啊，不为触扰无意者说啊，就是不想听的啊，甚至有些是不想看到佛。所以在有些文献记录上有提到嘛，就印度那时候有很多人实际上也不相信佛教，不想看到佛的也有了，所以并不是说佛出世的时候每个众生都希望听法接受佛的教导，不是的。所以这边就提到信受乐听者说，为他们这些说法。接着在瓜佛三大智度论这边一样了，这边有提到这个梵天王请佛说法，所以他在寄送上面，我们看瓜佛三的第六行嘛，出体字这边一样是梵天王请佛说法，就是说世间的智慧有上中下嘛，那如果是柔软直心的人容易得度，假设这些人没有听到佛法，他有可能会退堕到恶趣，所以呢就希望佛可以以大悲心怜悯众生说法。那佛就一样用寄送回答了，那是在第六行，世尊以寄送答曰嘛，我今开甘露未门，跟我们刚刚看到真言经一样。不过他这边是什么，有信者得欢喜的，有信者得欢喜，于诸人中说妙法，非恼他故而未说嘛，就是为了这些有相信也可以得到欢喜人说法，好，所以他不是要触扰人而说法的。接下来在瓜佛三的倒数第四行，这可能就跟我们真言经瓜佛一的有一些类似啊。佛说此偈，不说布施人得欢喜，也不说多闻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人得欢喜，唯独说相信的人得欢喜。接着看下去，那佛的意思是怎样，佛意如是，就佛的意思是什么，这样的甚深微妙的法不可思议嘛，非一切智人没办法理解，所以呢是要先相信。所以是故在倒数第二行的出体字，佛法中信力为出，信力人入，不是其他的法门可以入佛法。所以在大智度论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寄送嘛，信为人入嘛，智为人度。所以应该说宗教都有啦，所以导师在他的著作上都提到，只要是宗教一定要有信仰这个部分，不能只是理论一定要有信仰。但是信仰有就有分刚刚说程度上的区别，全盘接受不去理解大概是信顺，你藉由理解再相信呢就信可，那这样子就会让我们的心清净宁静。所以我们接着看瓜佛四，瓜佛四这篇文章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在华语集的第四册谈佛法宗教经验，这篇文章是导师去美国养病三个月， 他说美国是一个什么？他的社会是比较重视现实利益的啦。他有一个语词忘记了，不过你去看这一篇文章，特别写说他在美国三个月，他就知道这个美国社会是重现身利益或是现钱利益的。所以你跟他讲宗教，他要有一些体验的啦。所以他就讲，你有信心的是怎样体验？你有禅定的是怎样体验？你有智慧是有怎样的身心有怎样表现？所以这篇文章蛮有趣的。据说那时候还是印象中啦，好像是日常法师当他的侍者。日常法师你们应该知道吗？他那一本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是导师那时候给他的啦。据说台湾好像台湾只有一本的，那时候早很早的时候，因为是法尊法师翻译的嘛。所以那时候去好像美国长岛 Long Island 好像住三个月，他有一些心得，他写了这一篇啊，谈佛的宗教经验。所以这边就提到嘛，信心就像一颗清净浊水的清水柱，能将浊水变成清净。所以佛教讲的信心是可以让我们内心清净，心可以得到安定。所以当信心还没有升起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日子可能觉得好像是这么过了，实际上是浑浑噩噩，不知到底要做什么。有些人他可能很早很年轻他就事业成就，可能他家庭也美满，或者他什么都很顺利。我没有遇到这种人，他就我这辈子什么都有了，大概不用太努力了，我不知道这辈子要干嘛了。所以他就不知道这辈子结束还有下辈子。如果你还是在三界内轮回的话，你大概没办法改变什么了。就算你现在现身很好，你不能代表下辈子就一样很好。那一样啊，慢慢的到你年纪大，或者是你在这一生当中你心没有目标的话，这个有时候很容易迷失方向啊。你看大概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没什么感兴趣的。所以这边就提到信心，实际上它是让我们的心是宁静，让我们有目标的啦。所以这边又在提到有信心就能得到安定啊。安定不是我们生活的安定，是内心的安定啊。所以就算我们可能生活上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我们心呢是安定的，不会受外境影响。所以经上说嘛，若有信者得欢喜，这是一种豁然开朗的经验啊。因得到佛法的指引，可以渐除烦恼的困惑，得到一条光明的大道啊，向此方向而努力，可以得到快乐啊。虽然烦恼还是有，但是我们因为内心清净信心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安心，就是我们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不会担心，所以安心的向前迈进。这些都是关于信如清水珠，能清浊水的一些说明。好，我们接着再看一下瓜福六了。这个就是我们多次的看，多次的理解之后，在我们实践的当下，当然我们在平时帮助人的过程，像好像礼拜天嘛，实际上不是在中正纪念堂，现在要改成中正纪念堂，以前好像是什么自由广场，就是说很多人很专心做同一件事情，那个氛围是很好的，会让人家感动了，可是那种感动呢可能没办法再提升了，这真的是让人家感动，可以影响很多人啊，甚至有些我们之前也有参加过，好像也有什么天主教其他宗教来参加啊，他们的感觉也是非常好啊。所以这个跟我们这边说的信心呢是不太一样，那是因为靠大家的力量同时专注啊，为了某个目的而完成的事情。但是修行呢，有时候你要面对烦恼的当下，很多时候是要靠自己去面对自身的烦恼呢，就他人的帮助实际上是有限，因为没有人可以陪我们从生到老乃至到下辈子，所以我们现在跟他很好，下辈子可能变成仇人也不一定。好，所以我们要先要有的是什么？依着正知见产生正信啊，才可以付出身语的行为，就正行。那接着我们看瓜福六了啊，导师这边在《佛在人间》其中一篇文章叫《佛法是救世之人》，他有一本书是《佛法是救世之光》，但是这边是在《佛在人间》这本书里面的。 所以学佛最开始的就是要升起正信。正信的内容是什么？你要对三宝有正信。你为什么要相信皈依三宝？你就知道佛真的是依人而成就圆满觉悟啦，所以佛有种种的功德嘛，就是佛宝。那佛为什么有办法成佛？实际上就是因为法，因为诸法实相。所以佛实际上就是诸法实相这些法的体现者、表现者。所以法是真实有的，所以你要对这个三宝建立正确的理解，产生信心啊，乃至要建立所谓的因果业报啊，这些所谓的正信三宝、正信因果，都是学佛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啊。所以我们对三宝因果充分信心的话，当下就没有忧苦，即使外境来逼啊，就是我们学佛的过程，我们过去所造三恶业，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成熟。我们之前有提过嘛，他们发心修行或者皈依佛教，他将他们家借给佛教的团体当做佛学课程的一个教室，他小孩结果在他的疗房往生，没有人发现。就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因果的话，因果业报的话，就知道这不是说你做你现在当下现在开始或是今生做善，你今生所遇到的都是顺境，都是好的因缘，都好的结果。因为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包含了善，包含了恶了，所以有这个正信的力量，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去面对问题的当下，不再升起烦恼。所以老师这边说嘛，以正信的力量就可以排除忧苦，信以心静为信，所以信心跟清净的心是不分离。等于说真实的信心升起的时候，内心是非常清净。清净的状态就是我们不会怎么觉得好像小孩子很吵啊，这起烦恼，吵是吵啦，但是不会因为这样子起烦恼，别人说了一句话，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睡不着嘛，就想很久，有时候会想很久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遇到事情不会再因为这个事情而加深自己的忧苦了。好，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实践或者去常去观察我们自己到底对佛法有没有产生所谓的正知见啊。好，那这个大概几个内容都是跟我们的信仰佛教修行有关系的。我们一起来看啊。好，接着我们看回来本文啊，在180页的刚提到了啊，就是只要有信心得欢喜嘛，那就可以信受奉循，接受去实践。好，在180页的本文啊，这边就提到与会的听众，不管是声闻菩萨还有人天众，都充满的法喜。法喜实际上也是有点抽象了，你很难说出它是什么，但是你会觉得好像你今天也就没有什么事情会干扰你的情绪，我们觉得自然而然觉得很快乐，自然而然觉得身心很清安了。所以它不是一种具象，它不像那个我们可以去用体重计去测一下我们的重量是不是真的减少，我们不用没办法去测一下什么 BMI 哦 ，BMI 体脂率还是什么之类的。它是没办法去量化的啦，这种法喜这样是没办法量化，但是我们是可以有我们的身心的变化可以感受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喜？在第二行，因为他们都具有纯正坚强的绝对信心，对对这个法门有高度的接受，依这样的信心呢，就有产生所谓的法乐，之后就可以按照经上所说的修行的仪式法门去依教奉行。接着导师又说嘛，学习佛法应该要如此，这样子才会对我们身心有真实的受用。那我们有真实的受用，我们的言行举止改变，我们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的朋友，他们才会对佛教产生好奇嘛，因为这个人以前的习惯都不好，可能也没有什么因果道理，或者这种所谓的善恶观念，但是他有改变的话，你就会觉得到底他最近在做什么。所以 有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来学习，来了解佛教，来学习佛法的。好，所以这样子才有办法去让佛法有久的传下去。 所以我们上次在讲那个大树吉那罗王菩萨所问经，那一篇导师有提到护法护持佛法最好的就是表现于我们的身与行为上，就将这个法呢就融入我们的身心嘛，表现我们的说话上做事上对人处事上，那这样就是好好就是比较是有办法去护持佛法的。当然我们要护持团体护持寺院，这样的所谓的物质上的或者是外物上面的护持也是需要的，但是最好的情况就是将佛法融入我们身心，表现于我们身与行为上。好，这就是听完药师法门可以心生清净心生欢喜的，这样子也不会辜负这个如来的大悲愿。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人众生啊或者菩萨一直在实践这个法门护持这个法门，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可以听闻得到。好，那这个大概算是我们药师经讲记的一个内容。在另外一篇就是东方净土发伟，那我们下一期大概也是讲这本书啦，就是净土学论集。那这个净土学论集的内容它后面书上也有提到，它有选篇应该说有些是摘要出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什么印顺文教基金会，所以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印顺文教基金会。那它这边有很多的项目，其中一个是文化出版，这个文化出版这边点一下，它这边就有很多内容应该是导师著作吧。它跟正文出版社不一样，正文出版社好像就是它是有卖的，这个就没有，因为它是从里面再截录出来的，它是结缘书，所以在这个结缘书这边有导师的著作，像我们这边就是净土学论集，因为它更早之前是比较厚的啦，那我们这次选的是2016年在出版的，以前有比较厚的这个内容大概是这里，像这个念佛前说还有这个净土心论，这个都是在导师著作净土与禅这边这本书里面的，大部分都是跟净土与禅有关系的像阿弥陀净土跟三倍往生，这个可能跟其他的书上它后面都会提到它是从哪里摘要出来的，所以我们大概延续我们就讲这一篇东方净土发伟那可能会延续这本书的内容将前面的稍微看一下。所以在这边提到这个弥陀净土跟三倍往生在课本上就提到是华语集第二册摘录出来的。好，那还有这个所谓东方两大净土之比较，这个可能也是从很多书上把它拼在一起的这比较应该是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一篇的最后面也有提到了这一篇是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摘要出来，它跟净土与禅那本书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它这边就更专门是讲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不是只有西方净土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东方净土，实际上是十方净土，那广大的异行道异行道跟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的那边是有点相关，然后就十住毗婆沙论的异行品就包跟这个普贤十大愿行有关系嘛，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这些内容有些相关，所以这个广大的异行道那另外的在净土法门的抉择这边就有些是中国佛教所谈的说往生净土的抉择横出三界，这个大业往生隔音之敏四句料简也是古德中国古德我们说那个有名延寿大师嘛有禅有净土有禅无净土还是什么无禅无净土之类的就是四句料简临终助念这几个大概都是中国佛教所谈的所以当然这本书也蛮特别，所以它不是一个导师的完整的著作，而是从导师很多著作中把它合集的，所以它编辑者我们在讲义的第一页注脚这边就有提到嘛它的编辑虽然它的文章都是从导师的书上面 摘要出来的了，所以那编辑者应该是这个运输文教基金会的了，但内容还是导师的，不过跟一般的著作是不太一样，它是有编辑者的一些认为，所以把它放在一起，也算是比较针对净土法门的一个理解。我们学院这边还是可以请得到书啦，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在应顺文教基金会中的结缘书里面 有一个是导师的著作专书啦，所以人间佛教论集它就也是一种关于人间佛教的一些主张的文章，把它合集，这些都可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下载或电子档。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在导师的平凡一生，这边重订本有提到，有一年在圣严法师去看看导师嘛，就跟导师说，哎，老法师好像很孤独，导师就说，哎，也许是啊，所以他就以这个东方净土法舞为例，就这篇文章啦，他说什么心意如旧，就虽然他要表达的心的概念，但是如旧是什么好像也没有人发现啊，所以我们借由先看了这个药师经讲记，再来看这一篇，看看有没有办法发现导师的一些新的理解啊，新的理解。这个我们就以这样为开场白。那在导师的书上面啊，那也是我们讲义注脚的三啊，第一页注脚三所提到的啊，就导师书上面的本身。它有一些标题，但是它的那个内容上面可能没办法分得很清楚了，它是这样子，所以它全部好像我后来这边嘛，一还有二，感觉上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层次上比较不明显，所以我后来就把它稍微调整了。所以在这篇文章导致把它分作五个要点，第二是引言，第二个是东方净土与天界的进化，等于说如果完全跟导师的书上的文字标题的文字一样，就心系明体反出加王底，第三个是东方净土为人间的极致，就最高的一个理想的环境，第四东方净土之辉光此土，第五个是东方净土之表真自心，所以它比较是从宗教的角度。那引言下面又可以分作两个小点，第一个是讲说的动机，就为什么要再说一次，第二是泛说宗教的意义。那泛说宗教意义主要是跟我之宗教观中的这一篇我之宗教有关系，一样在第二个主题东方净土为天界的进化这边，它又可以分作三个小点，佛菩萨以德立名，天与觉者圣性的本质及其显现，还有涅槃跟月亮。那涅槃跟月亮为什么会提到涅槃跟月亮，主要是刚所提到讲说的动机，除了他发现一些新意之外，另外的就是要回应一个学者，可能基督宗教的吧，这个说法了。好，第三个，第三点这边也可以分作两个，东方的理想国还有东方净土跟中华政治理想，这实际上在我们前面讲药师经讲记玄论一开始这边有提到那个续缘起的时候，他要引到这个嘛，太虚大师说本经的三个原因，这边就提到众生现身的安乐，还有东方净土与中国嘛，所以这个实际上就跟太虚大师有些相关的啊，还有第四点第五点，那第五点又可以再细分啊。好，那我们原则上是这样，我们先休息，等一下就从东方净土法舞这篇文章开始啊。